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能够聚在一起，来借着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也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借着他的话来思想，以致我们能够晓得怎么样用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大家翻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第八到第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五节，如果你翻到的话，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后面哈。很多人在看着我的后面哈。所以好，我们一起来念哈。第八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只是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我们是神的同工，你们是神的田地，神的房屋。我照着神赐给我的恩典，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基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如果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将来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必把它显明出来，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那火要考验个人的工程是怎样的。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赏赐。如果有人的工程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这已经这折旧只是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八到第十五节来思想我们如何的侍奉。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监察我们个人我们自己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让我们也能够随着主你自己的意识来侍奉你。愿主你的名得到荣耀高举，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他坐在一位临终的朋友的床边。这位朋友他知道自己将要离世回天家去了，那么这位朋友呢就向这位年轻的传道人就告别，那么一边他留下遗言，一边他就流着泪。这位年轻的传道人他以为说他的朋友是怕死啊，所以呢就在他的床边就讲了很多的话来安慰他安慰他。可是这个朋友却对他说，其实我并不是怕死，我只是死得很惭愧。他继续说，虽然信主多年，可是他只是为自己而活，那么现在呢却要空手的见主面，他的一生是草木和秸。弟兄姐妹，听起来似乎非常的可悲，可是却不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遗憾的是，今天我们有许多信主的人已经准备好空手见主面，就好像约翰一书里面提醒我们的，约翰老约翰他说，孩子们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他来的时候我们也不至惭愧，我们也不至于惭愧的逃避他。有些人将来会很惭愧的见主面，因为他们浪费了今生，在这一生里面他们只是为了自己而活，没有全心的侍奉神，也没有做讨主喜悦的事情，虽然得到了救恩却没有赏赐。救恩跟赏赐是两码事情， 救恩乃是靠着神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救恩乃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帮助我们从罪里面出来，这个是救恩。那么奖赏跟救恩呢，刚刚好是相反的。救恩并不是靠着行为，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得救乃是神所赐的，不是靠着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靠着行为的话，我们都会很自夸的，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很差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说啊，我是不好的人，很少人这样说的啊。那么神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罪人，我们都缺了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需要神的救恩，需要神他的恩典，我们不配得到的，他赐给我们这个救恩。但是赏赐却是跟救恩相反，奖赏是什么呢？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神按照我们得救之后所做的事情来赏赐给我们的。在马太福音第16章里面，主耶稣也说，他说人子要在父的荣耀里跟众天使一同降临，那时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请大家注意，他按照我们的行为来报应我们。换句话说，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要得到奖赏，而这个奖赏是按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为他而活，我们的这个行为来奖赏我们。还有圣经其他的经文也提醒我们说，在最后的时候必有冠冕为信靠他的人侍奉他的人存留的。神给我们的奖赏是有他的目的，什么目的呢？神给我们奖赏就是要鼓励我们不要浪费我们的光阴，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不要将生命投资在一些短暂的物质上面。相反的，他要我们把一生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的上面。弟兄姐妹，我不晓得说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否有没有想过，我做这件事情是否有永恒的价值呢？我投资是否投资在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的上面呢？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的东西呢？举一些例子，就是传福音、拯救灵魂，这是非常有价值的。现在在东南亚，在各地，只要有宋善杰博士走过的地方，还有存留着许多他的国籍。为什么宋善杰博士他所做的事情是可以存留到这么久呢？他已经过世了很久了啊，为什么呢？乃是因为他抢救人的灵魂。许多我的外婆的那一代都是因为宋善杰博士他的布道而信了耶稣，许多人的生命改变也是因为他传讲神的话，生命得到改变，这是有永恒价值的工作。另外还有什么是永恒价值的工作呢？在试炼和试探来临的时候，以讨神喜悦的方法去面对，靠着他得胜，这也是有永恒价值的。另外还有就是栽培信徒们或警醒的生活，这也是有永恒价值的事情。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以神的话语来建造下一代，以神的话语来建造孩子，这样子也是有永恒的价值。弟兄姐妹，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在这里也是看见保罗教导我们如何建造生命，如何谨慎来侍奉神。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侍奉的基本的原则，第三章的第八节，我们看见说这个主要的原则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必按自己为主所做的得到赏赐。第八节说，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只是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劳苦得着自己的报酬。这是我们得救之后对主忠心侍奉所得到的赏赐。天父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也赐给我们恩赐，并且 装备我们要彼此的建造，彼此的服侍来建造教会。在教会当中，天父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天父把我们放在一起乃是要我们彼此的建造，天父把你我放在一起乃是我们要彼此的搭配来建立他的教会。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是无业游民啊，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服事，每一个人至少有一项的服事，每一个人至少有一两项来服事弟兄姐妹，来建立这个教会的。没有一个人是 unemployed 的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的国度里面应该有侍奉的岗位。你有工作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神的工作。按照这里第三章的第八节说到，如果你在神所托付给你的工作上忠心的话，你必定得到神的赏赐。哎呀，你说我不希望得到神的赏赐啊！啊，无论你要不要得到神的赏赐，神总会赏赐给你的啊。那么这个奖赏呢，并不是因为成功而得来的，这个奖赏是因为我们忠心和劳苦所得来的。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跟主一同的劳苦建立神的国度。请看第九跟第八节的关系。第八节他说到，我们劳苦必得赏赐。接下来你看第九节就说，我们是神的同工。哎，换句话说，我们跟神在一起扩张他的国度，我们跟神在一起来建造他的教会。在侍奉的当中，我们侍奉的这个范围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我们侍奉的界限也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我们是跟神同工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侍奉的对象，他是我们的主人，不是别人，不是自己。在这里你看保罗也提醒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所侍奉的对象也不是保罗他本身，他们所侍奉的对象也不是亚波罗这个人，并不是的，而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勉励，我们所侍奉的时候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自己定下一些的议题，也不是说按照自己的喜好，也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时间，哎呀我有空就做一点，没有空就算了啊，我有空就来应付应付，没有空呢就不做了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看见说并不是我们愿意做什么我们才做什么，而是如果是主所吩咐的话我们就要做，如果是主要你去做，给你有这样的恩赐跟负担的时候，你就要去做了。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的侍奉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主啊。如果我们都是因为自己的方便，因为自己所定下来的一些的规范，一起以自己的要求的话，自己的条件的话，那么我们侍奉的并不是主耶稣啦，而是自己啦。就好像有一位年长的姐妹，她说她请了一位年轻的姐妹，想定了工价到她家里面帮她做家务。那么这位年长的姐妹就说，哎呀，我叫这位年轻的姐妹啊帮忙做这个事情，可是呢他却做另外一些的事情，我叫他做这个他做那个啊，完全呢不照着我的意思去做。久而久之呢，他说哎没办法，只好把他辞退了。这就让我联想到你我对父神的侍奉是否这样子呢？谁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呢？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是他田中的工人。可是我们要怎么样来工作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基督徒侍奉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在侍奉当中，保罗提醒我们好像一个工程师，在和合本翻译为工。那么希腊文是什么字呢？希腊文是 architecton， 这个 architecton 就是英文的 architect 啊，就是建筑师啊。那么 当初的建筑师呢跟现在的建筑师呢有一点的不一样哦。当初的建筑师啊，他是什么都包的，就是说整个建造的过程他都要看的，整个建造的过程他都要参与的啊。那么第十节说，你看他说，我照着神赐给我的恩典，就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立好了根基，别人在上面建造，个人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所以看见说，保罗在这里是用一个建造房屋的情形来做个比喻的，我们是参与建造这个伟大神国度的工人。在这个建造的过程，首先蓝图必定是由建筑师按着物主的心意来设计的，然后呢按照蓝图进行建造。在这个建造的时候，建筑师就提供建议，建筑师就分配工作给不同的工人。保罗他以自己比作一个工程师啊，一个建筑师，那么对今天来说也是指到教会的牧师或者是传道人啊，建造教会的时候，在建造造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需要扮演不同的角色，每一个人都必须负上责任，劳力劳心，并且呢要有计划的来进行。保罗说像一个聪明的工程师，这个聪明这两个字也可以翻译为灵巧，巧，换句话说不是随便乱来的，不是胡来的啊，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而是灵巧的按照主人的意思来建造。一个聪明的工程师，他明白建造房屋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要有扎实的根基。我们要谨慎留心的传道、教导、劝解、领人归主、栽培门徒，这些的圣功、这些的侍奉是在一个扎实的根基上建造的。那么什么是扎实的根基呢？请看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说我们只能够在一个根基上建造，这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说因为除了那已经立好的根以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那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希腊文里面，如果你看第十一节的话，根基呢是在这个结构呢是被强调的，是被强调的哈，根基。那么一个我们所要建造的这个根基是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保罗为哥林多教会立了根基，他也不反对有亚波罗、有基法或者是其他的领袖们在他以后继续建立教会。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个人要注意怎样在上面建造，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个人要警醒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就是说我们的事工，我们一定要以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我们的基础。可惜今天有许多基督教的机构、基督教的团体甚至是教会，并不以基督的福音为根基，他们是挂着一个基督教的牌子，所做的和世俗的机构呢没有两样的。就好像说他们做了很多的善事、救急的事情、医疗的事情、提供社会的各种各式各样的服务，许多的人以为说啊，这就是基督徒所做的事工啊。其实呢，这是一场的大误会，这并不一定是事工，不一定。如果基督徒所做的事工里面没有高举基督的救恩的话，那就不算是什么的事工了，那就不算是什么事工。比如说我们教会下个礼拜有同乐日啊，有同乐日，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也有一个教会的野餐。我们昨天晚上 嘉音团契跟五饼二鱼团契，他们有这个迎新，哇，来了好多人哦，你知道吗？坐不下，如果那班人今天早上来的话，不得了啦，我们就要坐到外面去了。昨天晚上我们的老朋友们很少来啊，啊，来的多半都是新朋友啊，大概有100多位啊，啊，都满了。哇，弟兄姐妹，我看了之后令我大吃一惊啊。是，如果说我们在聚会里面没有高举基督的福音，那么也只不过是一场的节目而已。明下个礼拜也一样的，如果我们邀请了朋友来，我们有同乐日，我们邀请了邻舍来，如果我们没有跟他们结交朋友，下一步要向他们传福音的话，那么我们也是白做的。如果说我们到社区去服务他们，并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的话，也是白做的。下个礼拜六早上7点钟，我们要到 St. Andrews 那个教会里面去吃早餐，给那一些无家可归的，给那些低收入的人。如果我们去只是为了服侍而已，就停止在那边的话，那也不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我们去乃是要跟他们结交朋友，并且要把福音神拯救人的信息能够传给他们，这样子的话我们的工作就有了根基，这个根基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上面。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的提醒，无论我们要做怎么样的侍奉，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让人知道说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在基督的根基上建造呢？我们所看的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有两种不同的材料啊。第一种的材料是什么呢？第12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啊，这是第一种的材料。第二种的材料是什么呢？草木禾秸啊，他说在这根基上建造。第一类的材料我们来看一看，金银宝石是贵重的，是杂食的，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金银宝石也是代表永远存在美好的侍奉，是有圣灵恩高的，有主带领的侍奉。第二类的侍奉是草木禾秸，是怎么样的呢？是低贱的，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是不稳固的，经不起考验的，也是代表什么呢？是代表短暂的，有名无实的，举外表看来很好看，可是呢却没有什么内容。这是出于肉体的侍奉，神的灵从来没有授权于他的，他也没有受到圣灵的带领的，只是人靠着自己的努力来讨神的喜悦。这是草木禾秸的侍奉。金银宝石这一方面的侍奉乃是由主所带领的，草木禾秸的侍奉是存着不良的动机。这些动机是什么东西呢？也许是围绕个人的利益，也许呢是我为中心的去为主做一些的事情，也许在人的面前装模作样，也许让别人称赞你啊，看见你哇好不很不错的。也许你的侍奉的动机是因为你自己的良心，因为你要安抚一下自己的良心，平时做太多缺德的事情了，所以呢要侍奉啊。这些都是草木禾秸的，这些都不是基督徒侍奉良好的动机，不是的。史百克弟兄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史百克弟兄他说这样，他说一切侍奉的考验乃是看他的动机是否从始至终的动机是要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叫基督成为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基督徒侍奉最终的目的跟动机是什么呢？就是要清楚神的带领，透过刻意对天父的委身和顺服，我们宣告我不单只是为神的缘故而侍奉，我们要包括做他要我做的事情，做他 喜悦的事情，不做不喜悦的事情。我们做他所喜悦的事情，乃是出于我们跟他建立爱的关系而产生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的话，我们如果没有灵修，没有祷告，我们看不见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带着罪的侍奉的时候，甚至有人提醒你的时候，我们不愿意悔改，更不愿意寻求属灵的弟兄姐妹们的帮助。请问这样的人，不愿意面对自我的人，怎么样能够用金银宝石来侍奉呢？只有草木禾秸的侍奉。耶稣他在马太福音里面也提醒我们，他强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就是我们要顺服他的旨意来侍奉的这一点。他说什么？他说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入天国，请听，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没有奉你的名讲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神迹吗？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一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姐妹，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的意思是说，外表的行善，外表的服事是不够的，甚至一些看起来很属灵的好事，就像耶稣基督所说的讲道赶鬼行很多的神迹，这些的侍奉是好的，可是这些的侍奉一定要从神的旨意里面流露出来的。主耶稣说，只有遵行天父的旨意才是真正行善真正的侍奉。遵行天父的旨意是神国的侍奉最关键的条件和动机。如果你不相信，你看看耶稣的生平，你就看见说这个是他的侍奉的大前提，遵行我父的旨意，完成我父的旨意。所以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侍奉必须要有这样的品质，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要经得起考验的，考验就将我们的侍奉的品质呢就显露出来了，对不对？是的，请看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十三节，他说到个人的功成将来必要显露，因为那日子必把它显明出来，有火要把它显露出来，那火要考验个人的功成。看的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的侍奉，我们侍奉背后的动机都要在神的面前显露。显露这个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呢？是表明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本来看不到的，现在呢完全的看得清楚了，本来看不到这个动机的，但是在神的面前却看得一清二楚啊。 Thomas Kempis 他说过，他说人看见你所行的，神却看见你的动机啊。是的，你我的侍奉是否真实，是否是金银宝石，或者是草木禾秸，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必被显露出来的。弟兄姐妹，我看不到你的侍奉的动机，你也看不到我的侍奉的动机，不过没关系，因为我们并不是做最后判决的人，只有神是我们最后审判我们的人，所以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是应该的，我们不讨人的喜悦是应该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是的，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侍奉都被显露出来，在那一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受到考验，他们必要经过火的考验啊，金银宝石是要经过火的考验，对不对？当金银宝石经过火的考验的时候怎么样？那些不好的浮渣都浮上来了啊，那些渣子都浮不出来了，然后呢就从上面就 捞了一下，让这个金银宝石更加的纯洁，对吗？是的，弟兄姐妹，神如果要使用我们，他必定要炼我们。神如果要使用我们，他必定要把我们炼得更加的纯洁，更加的干净，以至到他能够完全的来使用我们。那么在这里他说到，个人都要必要经过火的考验。草木禾秸需不需要经过火的考验呢？也要的。草木禾秸经过考验之后，是完全的是被烧毁了，一点都没有办法存留的，如烟而散了。问题是这个火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以解经已经解经的方式来看看。我相信这个火是主，是指到主耶稣基督的眼睛。主耶稣基督的眼睛可以见得呢？启示录，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四节对主耶稣有这样的描述。启示录说，主耶稣他的头和头发像白羊毛，像雪一样洁白，他的眼睛好像火焰，主耶稣的眼目好像火炬，照亮所有黑暗之处，所有黑暗的角落都逃不过主耶稣的眼睛。他照亮每一颗心，每一个隐藏的角落，他洞悉天下所有的事情的真相，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逃过他的眼目的。所以你我所做的事，我们心里面的动机等等，在他的面前都会被显露出来。显露出来之后又怎么样呢？在神国里面的工作是会得到赏赐的。显露出来之后就看看我们的赏赐有多少了。从第十四跟第十五节，我们就可以看见工作的数值来决定奖赏或者是亏损。他说到什么？他说如果有人在这根基上建造的工程存得住，他就要得到赏赐；如果有人的工程被烧毁，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只是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如果我们的侍奉是神所带领的，我们也愿意顺服去执行他所要我们去做的，那么我们的工程就可以存留得住，并且得到该得的奖赏。如果我们是按着肉体的私欲去建立神的事工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就要受到亏损，也得不到赏赐了。刚才我也讲过，奖赏跟这个得救是两码事情。第十五节保罗就是这样说，他说自己却要得救啊，人不是靠着行为得救的，人不是靠着行为而得称义的。我所做的功，无论做的怎么样的不好，跟我们的得救是没有关系的。只要我们已经相信耶稣，我们就得救。但是他所做的要像从火里经过一样被烧尽了，荡然无存化为灰烬实在是一个很大的亏损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使人卧望慨叹就好像一间被火烧过的房子一样，外壳是黑黑的，里面的东西全部被烧毁掉。另外一方面，那些忠心在他国度里面按他的心意侍奉的人，他们必得到赏赐的。什么赏赐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有冠冕为我们存留。什么冠冕呢？如果你看圣经的话，有五样的冠冕。这个冠冕不是皇冠，这个冠冕呢乃是运动员在奥运会的时候，当时的奥运会的时候赛跑拿的冠军的时候，那么他得奖了就有一个冠冕在他的头上，是这种冠，而不是皇冠冠冕。那么这个冠冕有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有五个冠冕，我们来看一看每一个冠冕。第一个冠冕是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给谁的呢？ 是给那些爱主并且忍受试探和试炼的人。是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试炼，经历试探，虽然被熬炼到好像奄奄一息了，但是如果我们仍然依靠天父的话，一旦试炼完毕之后蒙上帝的保护，他的生命不单只是没有被危害，就好像约伯一样的，他的生命重新得到建造，恢复了体力，获得这个新的生命，这是生命的冠冕。第二个冠冕是不朽的冠冕，不朽的冠冕是给那一些愿意舍己操练敬虔生活的人。这个世界上比赛所赢得的冠冕有一天必定朽坏，世界上所有的荣华富贵有一天都要过去，但是如果我们肯舍己愿意操练敬虔的话，我们愿意过着一个敬虔生活的话，我们所得到的是存到永远的，并且这个是荣耀，而且是荣耀存到永远的。第三个冠冕是什么呢？是喜乐的冠冕。喜乐的冠冕是什么呢？就是给那一些传福音拯救灵魂的人有喜乐的冠冕。是的，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人决志信了耶稣，哇，这个喜乐是没有办法形容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看见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感动到会流眼，这是喜乐的冠冕。哇，非常的好，感谢神。第四个冠冕是什么呢？公义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是什么呢？也就是给那些警醒盼望主再来的人。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一生存着爱神的态度心态而活的话，无论在人生当中你遭遇到任何不公平的事情，任何不公平的对待，任何不公平的审判误会，但有一天那位至高无上的主耶稣基督，他是最高的法官，他会给我们最公平的裁决。所以弟兄姐妹，公义的冠冕是给那一些在这个世上能够因为主的缘故而站立的稳的，不至于跌倒的，能够因为别人的误会别人的控告，你不为自己勉强的去澄清，勉强的为自己去争一口气的人，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第五个冠冕是荣耀的冠冕。荣耀的冠冕是给那一些忠心的牧养栽培神所托付于他的羊的领袖们。荣耀的冠冕是给牧师长老们，尽管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得不到做领袖所应得的光荣，但是将来却必然得到主耶稣基督无比的嘉许。所以这一些是冠冕，请大家注意看，这一些的冠冕跟今生都有关系的。这一些的冠冕很多都是跟在苦难在遇到试炼的时候很有关系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按着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根基的话，如果我们在上面好好的建造的时候，如果我们所建造的是金银宝石的话，那么我们必定要经过火一般的试炼的时候，在试炼过后神必定给冠冕给我们的。所以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机会，在主再来之前，我们先来评估一下我们为他所做的功。你在基督的根基上怎么样建造？你在基督的根基上怎么样的侍奉呢？有三种的情况。第一种的情况就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积极的去遵行神的话，你更清楚的知道说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和引导，这使你更加的忠心，更加的有力，在教会里面，在社区里面服侍， 因为爱天父的缘故，因为愿意遵行他旨意的缘故，让我们更有动力的去爱，爱那一些不可爱的人，服侍那一些不可爱的人。如果是这样，如果你坚定的你的信心，如果你坚持不懈的在服侍，无论环境怎么样的困难，你仍然的服侍，那么你就是用金银宝石在这个根基上建造了。第二种的情况，也许你也在侍奉，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是自我中心的侍奉。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当中被别人伤害的时候，我们就打退堂鼓了，咚咚咚咚咚咚咚，我从此以后不侍奉了啊！在侍奉的时候，我们自己好像比别人了不起，就变节了。这个并不是金银宝石的侍奉，这个是草木和秸的侍奉，和秸的侍奉。这种的侍奉是虎头蛇尾的侍奉。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在侍奉的时候，让我们看见到底你是哪一种的侍奉。侍奉是最悲惨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你不参与任何的侍奉，你就在教会里面混日子了。你有各种不参与侍奉的理由啦。哎呀，而且呢，你有你生活，你有你的事业，你有许多的享受不完的娱乐啊，还有许多好玩的地方要拜访的，你有你的计划，你没有时间侍奉，你没有时间参与教会传福音造就弟兄姐妹，没有时间做神国的事情，这是最悲惨的情况，比草木和秸更悲惨。如果我们继续这样生活下去的话，我保证有一天你会惭愧的见主面。弟兄姐妹，保罗的信息来挑战我们，你愿不愿意用金银宝石来建造呢？在见主面的时候，你想不想听到主耶稣给你的奖赏呢？也许人给你的重要，是的，最重要的是主耶稣基督给你的奖赏，给你的赞赏。主耶稣会怎么样来赞赏我们呢？他会说，哇，来来来来来，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你做得好啊，你既然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就要派你管理许多的事情，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哇，这些话是我想听到的，这些话是我想要的，弟兄姐妹，是的。所以基于这句话，请大家记住，无论人对你怎么样的评价，无论人对你怎么样的消极，怎么样的攻击，无所谓，我要的是主的奖赏，因为他的话是最终算数的，人的话最终都不算数。我不希望步约拿的后尘啊。约拿是怎么样的人呢？逃避侍奉，逃避神的旨意，为自己打算，最后一无所有，只停在荣耀的海岸上，勉强的得救，没有冠冕，没有赏赐，没有得胜，浪费了一生，空手见主面。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彼此的勉励，让我们寄居财宝在天上。许多时候我们只为着今生而活，为着现在而活，但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的第22章说道，看哪，我必再来，赏赐在我，我要照着，请听，个人所行的报应他们。让我们在基督的根基上面谨慎的侍奉，谨慎的建造，以正确的讨主喜悦的动机，用金银宝石来建造，这样的话必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保罗鼓励我们，保罗说，我们行善不要觉得厌烦，如果不松懈，到了时当的时候就有收成。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该对众人行善，对信徒更要这样。让我们彼此的勉励，让我们把我们的侍奉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以金银宝石来建造。 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的回应的诗歌，让我们说，是的，我们愿意活着为耶稣，因为活着为耶稣真平安。我们知道求主来帮助我们多多的来侍奉他，不看环境，不看人，我们逃主的喜悦。